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我花姐姐知道有些小朋友哈，可能为了家里的一些经济的需要哈，都可能会去帮忙啊，就是去赚钱哦。其实赚钱呢，一般来讲，它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在学校学习完之后，我们进入到社会，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赚一份薪水啊，然后去支付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啊。但是呢，如果年纪太小，然后跑去打工啊，然后去赚。钱，花儿姐姐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哈。那不管呢，小朋友你用赚钱什么样的方式啊，花儿姐姐都觉得你还是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我就曾经呢经过一家面店的门口啊，就发现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在发那个名片啊。那花儿姐姐呢哈就觉得说，还好他是站在那个面店的门口，不然我都还以为呢哈他。就是一个是迷路的小孩哈，因为身边看不到有这个长辈呢在他的身旁。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呢？好，从上次开始，我们就读这一本《十岁开始学理财》。我们透过绘本的内容呢，好，一起来自我探索。那今天花儿姐姐呢，就要开始进入到正题里面了哈。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金钱的一些比如说它怎么运作的啦，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啊，然后它有多便利啊。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来聊一聊金钱呢。是怎么运作的？好，在这本书当中，他说钱在生活里是无处不在的，它可能呢是金属，是纸张，也可能是银行账户里面的数字，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不需要用到钱。虽然我们每天都需要用钱，但是呢，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有想过钱到底是什么，还有金钱是怎么运作的。人人都需要用钱，但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当作钱，钱必须具备有某种条件或特色才有使用的价值哦。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一篇，钱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好，小朋友可能会说，钱就是拿来买东西啊。啊，没错，但是钱其实还有其他用途哦。如果钱呢只能够用来买东西的话，也许我们就根本不需要用钱了。为什么呢？小朋友记不记得以前古时候的人啊，他们呢会用一种方式啊，叫做以物易物。好，不需要用钱也可以办得到。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有几根胡萝卜，然后呢他就跟另外一个人说，我可以跟你换一个 game 吗？换一个游戏吗？好，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哦，刚好我的午餐呢，好，不太够，你的这个胡萝卜来给我呢就太好了，那我就把我的游戏呢给你玩，然后呢你就胡萝卜给我。可是呢，如果对方提供了一个是你不想要的，那怎么以物易物呢？像比如说你拿胡萝卜去跟人家换游戏，好，那结果对方就说，我不想要胡萝卜，你有没有水果啊？然后呢你就说，我没有水果，那我去看看谁有水果，然后而且想要胡萝卜，我就跟他交换，然后再付你水果吧。结果这个人可能就是说，太复杂了，拜拜。好，这时候呢小朋友钱就派上用场了，因为呢几乎人人都可以用得到钱，那几乎总是可以用钱买到想要的东西。好，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说我想要你的这个游戏，那我有5块美金，好，请问你的这个游戏多少钱？好，然后那个人就说，哦，刚好5块美金，哎，就卖给你了。好，所以他用钱去买到了这个游戏哦。好，那有专家说，其实人们用钱买东西，彼此交易，把钱呢当作是交易的一个媒介。不过呢，钱还有其他的用途，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存起来，以后再用，或慢慢收集，累积成为更大的一笔钱哦。我们呢在生活当中有很多都是我们想要的，比如说我们很想要买一把吉他，我们很想呢，好，就是要去剪头发。我们呢很想去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必须呢开始要累积你的这些钱财嘛，对不对？哈，所以呢专家把这种用钱的方式叫做价值储藏，就是因为钱呢它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透过储藏它来获得足够的财富。那人呢也会用钱来衡量或计算价值，就像呢我们会用分跟秒来衡量或计算时间一样哦。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办法去判断自己的钱呢可以买到什么东西，还能够比较不同物品的一个价值。比如说今天你去乐器行哈，然后呢你跟老板说我要买一把吉他，你就跟老板讲说，如果这把吉他比较便宜的话我就买下来。好，其实你心里面是希望就是节省你的预算，因为你可能还要去买一个吉他盒这样子哈。但是老板就可能会跟你讲说，我觉得你好像不太认同这把吉他的价值，哎，好，所以呢我就没办法答应你要卖得更便宜哈。所以像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讲到钱呢，你就发现钱的用途呢，哈，专家就说它是呢记账的单位，以及呢计价的单位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记账或计价的时候，我们就用钱来作为一个单位啊。 好，那小朋友钱到底有多便利呢？好，如果钱呢它不方便使用，它就会失去呢它的功能，因为呢在世界各地哦都会使用现金或者是电子钱，而不会用这个胡萝卜。好，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因为钱呢它有非常特别的性质，才让它变成方便使用的工具哦。那对人来说呢，钱的主要优势包括第一个携带方便，也就是说它可以随时带着走；第二个它具有一致性哦，不管呢是哪种货币，面额相同的单位，价值相同，外表呢也相同。再来呢，好，它的优势是可以分割的，这个面额最小的单位小到能够支付任何的价格。再来，它是经久耐用的，因为它不容易呢自然的腐烂或者是遭到破坏哟。那事实上呢，其实现金还有电子钱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啊，因为呢钞票可能会被撕毁，硬币可能会磨损，信用卡可能也会断裂，万一这个银行电脑出问题，也可能让我们的电子钱呢消失不见。不过啊，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货币啊都运作得很好哦。
想赞美你，祝你真好，你对我真真好。生命中的每一刻，我要为你来发光，祝你真好，你对我真真好。因为有你，我就为你呼吸，为你，你是我心欢喜。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在自我探索时间啊，跟小朋友一起来阅读这本书《十岁开始学理财》。刚才呢，我们讲到钱的运作啊，钱的便利性，是不是让小朋友对钱开始呢有一些认识跟了解了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看看金钱的流动性，还有这个货币的一些定义啊。在这本书当中讲到金钱，它是可以轻易在人跟人之间，还有机构跟机构之间去流动的。几乎呢，每一个人都很乐于接受这种交易的媒介，所以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购买。那金钱的这种特质就叫做流动性。好，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去一家这个商店，你要买一个衣服，好，那这笔交易的钱呢，它会用在很多不同的用途上。比如说呢，好，商店呢是可以用部分的金钱跟工厂呢去买进呢更多的衣服，然后呢这个工厂老板呢再把其中的一部分钱呢就去制造很多的上衣，然后商店老板呢也会把部分的钱支付给那些就是卖衣服的人啊。好，好，那工厂老板呢会用这些钱呢去买设备跟材料。好，那就是老板呢会把这个一件衣服收来的钱给店员，然后还有工厂的员工，好，去买东西。那这笔钱呢不断的循环，让很多人都可以用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这样的金钱流动的模式呢会在各式各样的买方跟卖方之间啊不停的循环。所以小朋友，你就发现这个金钱呢它是有流动性的。那金钱的价值在哪里呢？金钱的价值跟食物还有房子跟水呢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呢人们就算是没有钱也是有办法活下去的。那不管是硬币或者是纸钞还是电子货币，它都是基于某种理由呢才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些理由呢包括第一个呢，就是定下规则。那定下规则的人是谁呢？就是政府还有中央银行哦。基于法律的规定，我们现在使用的钱叫做法定货币。也就是说呢，因为政府制定了法律，也规定了货币的价值，我们的钱呢才有价值。而为了让人们信赖这些法律，所以各国的政府他们都会在国内设置一个独立的机构，也就是中央银行，来分担呢管理货币的责任哦。好，之后呢，我们也会介绍更多这个中央银行的职责哦。好，第二个，中央银行和政府它会限制货币的供应量。好，小朋友你想象一下哦，如果呢好你就是用手机或者是照相机，你拍了一个现金的照片，那这个现金的照片它可以当作现金来使用吗？好其实是不行的哈。那比如说呢，有一个人他说地上有一个硬币哦，只有一枚哦，谁想要呢？好，那就有两个人听到了，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拿照相机，他说哦，我拍下照片就可以用了，硬币你就留着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呢有钱可以用，好像听起来很公平哦。可是呢，这样子一来的话，不管是硬币本身还是硬币的照片都失去价值了。如果大家都能够无限量的去创造金钱，就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取得，也不会再有人用钱来交换物品咯。在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只有限量供给的货币才具有价值哦。举例来讲，好，一样有一个人他在地上捡到一个硬币哦，可是只有一枚，他说谁想要，然后呢有两个人听到，他就说我要我要，然后另外一个说给我给我。好，这三个人呢只有一枚硬币可以用，大家对于硬币都有需求，它才有价值哦。好，第三个，现金呢只能够在特定的地方而非常严密的控管的条件之下制造哦。为了要防止人们无限量的自行制造现金，各国的硬币还有钞票啊都有容易辨识的特色，但是呢它同时必须具备很难精确复制的细节。好，来我们看哦，就是像一些国家的那个硬币哦，它上面就会有非常精细复杂的图案，然后呢在这个硬币的边边它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纹路或者是文字啊。那钞票上面呢则是会有特别的一个凸版的压印啊，有些这个钞票甚至要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才会有看得到的隐藏图案。那这些设计呢不管怎么样巧妙哈，其实呢歹徒都还是有办法去伪造钞票或硬币，只不过呢是很难模仿的这个尽善尽美。所以如果有一张钞票它具备了真钞的所有特色，那它应该就是合法印制的哈。 好，另外呢，我们讲到数位价值，好，就是电子钱。电子钱呢，虽然没有实体，但是它同样具备有刚才花儿姐姐说的三个条件哦，也就是说，由政府还有中央银行去控管，还有呢，也限制它的一个供应量，还有呢，就是它有复杂的一个设计哦。电子钱呢是可以换成现金的哈，那现金呢是中央银行跟政府都认定具有价值的。那银行呢要怎么样去产生电子钱呢？还有怎么样产生多少的数量都有法规限制哦。那理论上电子钱可能也会被造假，但是需要非常高深的一个骇客能力啦，所以难度呢就跟伪造实体的货币是一样高的哦。好，小朋友，其实呢现在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有很多人他们都会教我们怎么样去存钱哦。其实存钱的方式有很多种，像花儿姐姐呢就曾经有看过什么631法则啦，还有503020法则，以及333法则，以及六个罐子的理财法，还有52周的存钱法跟365存钱法。其实几乎呢这些法则花儿姐姐都有用过，但是花儿姐姐要提醒小朋友，就是其实不管什么法则呢，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必须存钱。所以你要有这个动作，就是你每天可能都这个存一点点钱，好，你可能买几个好这个珠宝包啊，就是存钱罐啊，在你的书桌旁边，然后每天呢你可能就存一点点的都没关系，一个硬币都 OK， 那么假以时日呢就会发现积少成多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